我们今天开始信息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麦克风要往这边。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你所选召出来，被你分别为圣，你的百姓。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是因为你让我们来侍奉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遮盖我们，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当我们今天来查考圣经上宝贵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来讲解圣经上信息的时候，愿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明白你的话，活在你话语的真实之中。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信息我看不到你们的钟呢。 OK， 今天的信息我们在三处经文当中，第一处是出埃及记第一章一到五节，第二处经文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七节，第三处经文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到四十一节。我们来一起读这几段经文。出埃及记第一章一到五节，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面、利位、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雅舍，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约瑟已经在埃及。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繁茂强盛，满了那地。好，第三处经文十二章四十到四十一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正满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三处经文分别记载了以色列人的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这段历史记载了他们去埃及，然后他们住埃及，然后他们出埃及。我们所分享的这三段经文，其实跟我们今天属灵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我们讲述旧约历史的时候，我以前有强调过，它是历史书，但是它又不是一般的历史书。它的跟一般的历史书的区别在哪里？一般的历史书就是过去了，过去了以后不会在我们今天重现，那是一般的历史，是过去式。但是我们旧约圣经当中所写的历史书是圣史，圣史是意味着什么？它既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既是过去了，但是它的过去的含义在现在，在将来还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印证和重现，所以这就是圣史。我们刚才读三处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奇妙地发现，出埃及记这卷历史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埃及是从来到埃及记载的。它的这卷书的标题是出埃及记，可是它开卷的第一句话是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这是何等奇妙的历史的记载！出埃及是从来到埃及开始记载的。 如果我们对创世纪和出埃及记我们详细的去读，我们详细的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去埃及，以色列的众子去埃及是为了什么？是因为那个时候遍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有余粮，而以色列的众子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约瑟，就是雅各所爱的那个儿子。刚巧在那个饥荒的年代，他在埃及地他做了宰相，而且在饥荒年代发生之前，神就让他给法老解梦，以至于埃及的法老就把做宰相这个重任委托给他，并且在饥荒年代之前使埃及全地的粮仓准备了充足的粮食，以备饥荒年代的需要。所以当饥荒来临的时候，不仅是埃及地的人有粮可吃，而且外面的人，其他地方的人，迦南地的人，他们也可以到埃及来抵粮。而住在迦南的雅各的一家，因为有他们的儿子在埃及做宰相，所以全家70个人得以脱离那个饥荒年代的那样的饥荒，来到埃及。所以以色列人来到埃及是在神的预备之中。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我们再来回头看我们自己个人的重生得救，我们会发现在我们信主之前那些所谓虚晃的年间，其实我们也仍然活在神的恩典的预备之中。不是我们信主之前我们过的那些日子里面没有神的恩典，其实在我们一生，在我们一生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从我们落地的那一天起，神的恩典就没有离开我们。所以我们的感恩不仅仅是从我们重生得救那个时间算起，实际上是从那个之前那许多的年间，即使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神也为我们预备了足够的恩典，使我们在一个世界当中我们得以存活。就像以色列人来到埃及，去埃及是神预备的。然后我们读的第二处经文，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430年，在这个430年当中，起初他们是一个弱势的群体，只有70人。相比较埃及那么一个强盛的国度，70个人来投奔他们的儿子，即便他们的儿子做了埃及的宰相，他们仍然是少数的族裔，是弱势的群体。所以当70人来到埃及地的时候，神有够用的恩典。那时候的法老很看重约瑟，所以当埃及人是少数的时候，那个年代埃及的法老看重约瑟，因为他们看重约瑟，他们就善待约瑟的家人，以至于一个少数的民族，一个弱势的群体，在那地，在那个积聚的地方被善待了，以至于他们能够落地，能够生养，能够强盛。其实到后来，埃及的法老就开始苦待以色列人了， 其实以色列人被苦待的时候，仍然神有恩典，仍然神有恩典在他们当中。在那样一个恶劣的环境当中，在那样一个被苦待的环境当中，甚至埃及的接生婆能够敬畏神，不把以色列人当中的男孩子扼杀在出生的时候。所以在住埃及那430年当中，虽然后来的世代以色列人面临着被苦待、被奴役，好像民不聊生，但是即使在这样一个苦待的环境当中，仍然神看顾、神保守。离开神的看顾、离开神的保守，以色列人不可能在一个寄居地生活430年，而且生养众多。能够做到生养众多，一定是在神的守护之中。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处经文，看到在一个寄居的地方，在一个恶劣的被奴役的环境当中，神的手依然在暗中守护，以至于以色列人得以存活。不仅是存活，而且生养众多。所以住埃及，神保守；去埃及是神预备；住埃及，神保守。然后呢，这不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去埃及的全部理由。以色列人去埃及，表面上看是因为饥荒，是为了讨生活。因为那个时代除了埃及以外，没有别的地方有粮食，所以去埃及是唯一一条逃离饥荒的唯一选择。所以去埃及看起来是为了一个生存的缘由。我们许多的时候，包括我们从中国到美国，我们从这地到那地，我们从这处搬到那处，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因为一个生存的缘由。我们很多的时候搬家是因为找工作啊。大部分的人，我们作为第一代移民，我们到美国来，我们一处一处的搬家。我们家曾经从南美搬到北美，从美中搬到美南，从美南搬到美西。那时候每一次的搬家都是为了一个什么生存的理由。是因为我先生找工作，他找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回头来看，他没找到那个地方，表面上看是一个生存的理由，其实在这个生存的理由的背后是神的预备。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洛杉矶这里，在南加州这么好的地方积聚，其实当初就是为了一个生存的理由来的。但是你不要忘了，生存的理由是神的预备。我们能够在这里长聚久安，虽然每个人的工作、每个人的家庭、每个人的侍奉、每个人的人生有不同的难处，但是你知道，在各样的难处当中，神仍然在保护着我们，以至于我们在各样的压力、在各样的困难当中，我们能够活着，而且能够来认识他、敬拜他。所以呢，生存的理由是第一步，是我们在神的引领中经历神的第一步，生存的理由。然后呢，住在埃及430年，神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不仅仅是存活。70个人去埃及是为了存活，但是以色列人去了埃及以后，我们看到神带领70个人去，不仅仅是让这70个人存活， 神还让这个家族生养众多。所以住埃及第二个缘由是什么？生养的缘由。因为埃及在那个时代是一个特别适合于人生养众多的一个地区，尼罗河是一个非常肥沃的河流，所以在尼罗河吧，人的生养众多，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一个物质的条件。所以在埃及430年，表面上是以色列人为了讨生计而搬家居住在那里，其实背后有神的一个旨意，有神的一个计划，有神的一个恩典。这个旨意、这个计划和恩典是什么呢？是他们在那地生养众多。所以第二个理由，去埃及、住埃及，第二个理由是生养众多，是生养的缘由。同样，神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能够让我们积聚，能够让我们存活，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达到一定的稳定的一个环境、一个国度、一个地区。其实神在我们身上是有他至高的旨意的。这个至高的旨意是什么？生养众多。这生养众多不仅仅是指你要多生孩子，在圣经里面讲到生养众多的时候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当然是指你安居乐业以后你就会生养孩子。我们从大陆出来的很多第一代留学生，家里头有两个孩子的，有一个普遍现象是什么？老大和老二相差的年龄的跨度比较长。所以你在北美，你一看到大陆出来的留学背景的两个孩子的，通常都是这样一个情况，老大和老二年龄的跨度比较长。我们家老大和老二差9岁，有的人老大和老二差10几岁呢。为什么？当初我们第一批的留学生出来的时候是带着一个孩子出来的，但是在留学期间，因为你要读学位，你要找工作，你要安身立命，你要在这地居住下来，你有很多的压力，你想不到要老二。通常要老二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安定了，你的生活稳定了以后，你才会要老二。所以呢，以色列人去了埃及以后，一开始是逃离饥荒，逃离饥荒到了内地以后，因为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法老善待他，所以以色列人跟着沾光，所以以色列人被善待了，他们的生活就安定了。安定了之后，他们才能够生养众多。所以第一个就是繁衍子孙，是从雅各这一个家族当中出来的，这是第一个生养众多。第二个，以色列人讲到生养众多的时候，亚伯拉罕神怎么跟他说？你的后裔要如海边的沙和天上的星。我们今天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可以从肉身上讲，我们不是从亚伯拉罕的血缘而出，但是在属灵上来讲，我们都是从亚伯拉罕而出，因为他信神，神就算他为义。所以生养众多第二个理由、第二个含义是我们带领更多的人使他们的心归向神，带领许多更多的属神的后裔使他们的心归向神。所以以色列人住埃及430年，住埃及的第二个缘由是生养的缘由，生养的缘由。但是埃及地不是以色列人的 故乡，不是以色列人的永远的积聚地，只是他们一个暂时的积聚的地方。所以在以色列人住满了430年的时候，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其实我们注意，雅各当年带着他的众子和家眷离开迦南去埃及的时候，神给雅各有个应许，是什么？说你不要怕，我必与你同去。雅各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来到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语言，不属于自己的文化，不属于自己的族裔，不属于自己国家的地方，而且是来寄人篱下的，所以他会很害怕。但是神显然去埃及是神的预备，所以神就告诉他说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与你同去。就是神在我们住埃及的时候，神给我们了一个很大的保障。表面上我们是住在法老的权下，其实背后有神暗中的守护，因为神必与你同去。神不仅告诉他说我必与你同去，神还给了他一个 promise， 是什么？我必把你从这个地方带出来，我必把你从这个地方带出来。所以过程是有意义的。我们常常，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常常有一个误区，我们只注重那个结果，我们忽略了过程。其实过程是有意义的。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从来到埃及开始的，可见得在神的历史当中，过程它是何等的具有意义，过程是何等的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所以既然在圣史中过程如此有意义，那我们今天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脚步，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过程，我们不能忽略这个过程的意义。今天的成功神学，它在一个很多的点上有失误，比如说它忽略了十字架的意义。其实它在很多的点上都有失误，它也忽略了过程的意义。它要一步到达那个荣耀的结果，一步到达那个荣耀的结果。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当你到达荣耀的时候，前面是经历了受苦的。所以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在以马忤斯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向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说，无知的人呢，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怎样受害？是指他被抓，被打，被钉十字架，被侮辱，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所以那个荣耀，到达荣耀前面的过程是我们不愿意的。过程中的受苦，过程中的受阻，过程中的受辱，过程中的障碍，其实若是在神的手中就有意义。这就是我们来今天思考出埃及的时候，我们要完整的理解出埃及的含义，是从来到埃及开始的。而这个来到不是以色列人自己的选择，凡是在人自己选择中的起点都没有意义，而出自神的选择都有意义。所以雅各带着众子来到埃及是在神的预备当中，而且神给雅各有应许说，我必与你同去，我必与你同去。 我不但要与你同去，而且我要把你从这个地方带出来。所以一个寄居地不是一个归宿地。我们今天在灵晨上，我们在信仰中，我们也常常把一个寄居的一个地当做了我们的归宿地，把过程当终点了。所以省略了过程要终点是错的，但是呢，持定了过程让过程代替终点也是错的。圣经是何等的宝贵，圣经在教导我们，教导我们认识以色列一段的历史，要把以色列的历史记载在这本圣经当中，是因为在历史历代的圣徒，这段历史对我们说话，这段历史向我们今天的生命，向我们今天的生活提供一个行动的指南。这就是出埃及的整个的一个历史和缘由。出埃及有三大缘由，第一，去埃及是生存的缘由；第二，住埃及是生养的缘由。但是生存也好，生养也好，不是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就是带领他们出埃及，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第三处经文，12章40到41节。12章40到41节。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从整个一个历史来看，去埃及表面上看是为了讨生活，但实际上去埃及有神预备，住埃及表面上看他们不得不，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但实际上住埃及有神保守。然后出埃及呢，是神引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到了430年，而且圣经上强调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连多一天都没有。430年对我们个人的人生来说是一个蛮长的历史，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其实在人类历史当中，430年，你说它长也长，你说它短也短，但是奇妙的是在神的永恒里，他把你430年每一天都计算了，每一天都计算了。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我们看去埃及、住埃及、出埃及，全部在神的一个完整的旨意、一个完整的一个计划当中。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出埃及究竟意味着什么。出埃及对你、对我、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段经卷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我们刚才读到的三处经文。第一，出埃及意味着万事万物有定时，万事万物有定时。去埃及有时间，那个时间，那个时间节点在历史中是可以找到的。饥荒，饥荒到你在你的迦南都无法生存的，所以去埃及有时。而且这个时间节点呢，一个是自然的饥荒，一个是约瑟手中有粮，这两头要吻合起来你才能去得了埃及呀。要是迦南地有饥荒，埃及地没有粮，你去得了吗？去不了。然后呢，迦南地有饥荒， 埃及地有粮，如果约瑟没有做到埃及的宰相，雅各这七十个人去买点粮就要回到迦南，他住不下来。所以如果埃及没有约瑟做宰相，雅各带着众子也在那里住不下来。所以呢，万事万物有定时，是在去埃及的时候，是在神所预备的时间去，不是吗？这一系列都是在神的时间里面带领他们去。第二，住埃及有时，不仅你去的时间是在神的时间里，你连住的时间，你在那里住多少年，都是神计算好的。其实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上，开始有时，结束有时。我们很多的时候注重那个开始，但是呢，当神要他结束的时候，我们拖尾巴，我们不结束。其实很多人最后的篇章结尾不好，结尾不好，实在整个文章就写砸了。因为我不是学中文的，所以呢，有的人要叫我去说教人家怎么写作，我说写作我从来不教，因为写作不是教出来的。你如果没有那个悟性，我教你方法有什么用？如果用方法来教，那是写公文呢。用公文可以用方法，一个真正的一个有血有肉的写作，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些很基本的东西，你开篇要好，你中间要好，你结尾也要好。结尾什么是好？当结尾的时候，你不能拖泥带水的。最后一个句号该写下来，你就得写下来。同样，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结尾要好，因为神叫万事万物有定时。比如说我在办蔚蓝色的时候，我很清楚是神要我用那种方式开始，我就那样开始了。我就一个人的杂志做了15年。其实开始你再怎么样，你带着一个宏大的使命，带着心里头一个沉重的托付，然后你带着一种很强烈的意义感，你开始是很容易的。虽然这困难重重，但是那种宏大的使命、沉重的义务感、使命感，然后呢，里面的那种意义感，使你有力量往前走。这开始不是特别难，可是结束，你怎么结束啊？因为15年之后，我就发现有哪个时代像这个15年一样，媒体的改变有如此巨大。我开始的时候还是一个纸媒的时代，可是我结束的时候已经到了新媒体的时代了。纸媒已经边缘化了，纸媒的效益已经跟那个新媒体不能可比了。所以呢，我自己感觉到这件事情我做完了，做完了怎么收尾？其实有很多选择，把它转交出去，有人愿意接受啊，转交出去，一种是转交给美国，一个是转交给中国。可是我怎么祷告，我觉得转交出去不是我能够做的选择。为什么？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完了以后进迦南是谁的责任啊？进迦南不是摩西的责任呢，是约书亚的责任呢。而这个约书亚是谁来选啊？不是摩西来选接班人呢，是神选啊。我们太喜欢自己代替神选接班人，在官场上，在一个专制的集权的国家，常常是一个在位的来选接班人，不是吗？但是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没有人能够替神做主，但是我们太容易掉进这种埃及的章法当中了，自己来选。 所以我怎么祷告都觉得我转移出去，比如说我转移给美国的一个什么什么机构，或者我转移给中国大陆的东西 to be continued， 这个蔚蓝色 to be continued， 我很有成就感，是我开始了，然后人家，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我的权利，这完全不是我的权利，该终止就终止。我去了以色列，我去了摩西站在那个山上看到迦南地，神告诉他你能看见但是你不能进去，我就特别清楚地知道该在我的手上画句号了，所以我就写了一个中刊号，在中刊号上写了一个结束语，那意思就是说在我的手上这件事情做完了，万事万物有定时，如果神要在中国大陆做什么事情，神必在那里兴起新的约书亚来，那个约书亚是听神不是听我，如果我转交出去，我转交出去人家听我还是不听我，人家用你蔚蓝色的名字是从你开始了15年，最后人家是按照人家的章法做还是按照你的章法做，听或不听对我来说没有这个义务也没有这个权利。如果神要在北美再兴起别的文字事工啊，神必选召他的约书亚，不是我选召。所以我们从第一个看到，去埃及有时，住埃及有时，出埃及有时，从出埃及记我们可以看到万事万物有定时，作为一个属神的人，你做任何的事情你要尊重神的主权，这个神的主权包含神要什么时候开始，神要什么时候继续，神要什么时候结束，这就是新约里面所说的本于神，倚靠神，归于神，荣耀神。所以从出埃及记我们看到第一个原则，万事万物有定时。第二个，从出埃及记我们看到出埃及意味着被神分别为圣，这是出埃及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意念，就是被分别出来。其实出埃及意味着什么？出埃及是要被神分别出来，被神分别出来是圣经中经常提到的一个主题。凡是被神所选召的人，都经历了一个被分别出来。亚伯拉罕被神分别出来，他就离开了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往神要他去的地方。摩西被神分别了出来，所以呢他进入了皇宫，他又离开了皇宫，他进入了旷野。罗德被神分别出来，因为他们选择住在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充满了罪恶，神要把他们一家分别出来，因为神好在那地施行审判。圣经里面充满了一个被神分别出来的见证，所以出埃及是作为一个民族，整个一个犹太的民族，整体这个民族被神从那个世代分别出来。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是为了什么？就像他们去埃及是为了讨生活，他们出埃及呢其实也是为了讨生活，因为在埃及受苦受不了了，满了430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悲叹呢、啊，在埃及悲叹，他们苦苦到一个地步，他们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当年是因为活不下去来到埃及， 现在也因为活不下去想离开埃及，这就是肉体。今天我们讲的肉体是什么？为了一个物质的现实而做的选择，就是肉体。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本身愿意离开埃及是为了什么？为了脱离这个活的受罪的地方，把家搬到好一点的地方居住。而神要应许他们的迦南地呢，那个地确实是好得不得了，比尼罗河畔要好得多，因为那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牛奶就表示着那个地方的畜牧业发达，与蜜呢就是那个种植业也发达。在一个农耕社会，一个是畜牧，一个是农耕，农产品。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的初衷和神带领他们的初衷完全是两回事啊。同样，我们每一个人信主，我们重生得救，和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全的那个至高的旨意，也常常是两回事啊。所以我们从出埃及记可以看到，出埃及意味着什么？出埃及不是为了把以色列人从一个受苦的地方带到一个不那么受苦的地方，从一个家住的环境不理想的地方搬到一个理想的居所。虽然后面是 benefit， 是有 benefit， 但是那不是终极的理由。所以呢，从出埃及记我们可以看到，出埃及意味着被神分别为圣。因为神很清楚地说，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是为了什么？侍奉我。出埃及是为了侍奉神，出埃及不是为了过好日子。过好日子是神的恩典中要给你的，但是不是成为你的目标。如果把过好日子当作目标，你就是把埃及带到迦南。把埃及带到迦南是神所恨恶的。所以我们从出埃及记我们可以看到，被神分别出来。分别出来是意味着什么呢？神要把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什么叫分别？我们讲分别出来，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环境的一个分别，一个居住环境的分别，分别出来有很深的一些关系在其中。分别出来第一个就是建立一个新的关系，这就是神所说的侍奉我。他们原来在埃及的时候，他们侍奉的是什么？他们侍奉的是埃及的法老啊。他们做苦工是为了埃及的法老效力，这个效力不是他们愿意的，但是他们不得不，不是他们心甘情愿的，但是在那地生存，在人屋檐下，他们不得不低头。所以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做埃及的奴隶。他们出埃及以后，神就让他们的身份发生了改变，从埃及的奴隶变成了神的百姓。这个分别第一个就是所属关系的分别，他们不再服在法老的权下，而是要服在永生神的权下。所以分别第一个就是说你服谁，不是吗？圣经里面所做的分别，以色列出埃及第一个分别是什么？你服谁呀？ 你服这个世界的权势吗？还是服那个永生神？今天中国大陆面对着政府对教会的限制，那么教会在这种情况之下就面临着一个选择，你服谁？你服谁呀？你服谁取决于你跟谁有关系。如果你把自己定位于埃及的奴隶，你当然要服埃及的法老。可是你现在已经不在埃及了，神已经把你分别出来了。分别出来了就说你不再是法老的奴隶，你是属神的百姓。你是属神的百姓，你的所属关系已经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了，所以你只能向永生神折服。所以呢，分别第一个意味着关系的改变，所属关系的改变。你从埃及的奴隶变成了神的百姓，所以分别要从旧关系脱离出来，要建立新的关系。这个新的关系不是与人所立的约，是与永生神所立的约。与人立的约是可以改变的，这个世界上与人立的约，那个约有约束性，但是那个约常常因时因地因条件而改变，但是与神立的约是永远不变的。所以呢，分别意味着建立了新的关系，这个新的关系带出来是什么？新的身份。关系一变，身份就变了。其实我们在美国，我们考公民，考公民之后要入籍宣誓，预入籍宣誓意味着什么？身份不一样呢。你考过了，你宣誓意味着你的身份就成为美国公民了。所以当以色列人被神分别出来，神与他们立了新的约，这个约就是成为神的百姓的一个约，他们不在法老的辖制之下，而是在神的掌管之中。这个新的关系立刻就带出了新的身份，就是不再是埃及的奴隶，乃是神的百姓。那么新的身份就必然带来新的规则。你看，关系带来身份，同样在这个身份当中你就要有新的规则。你考了美国公民，你就要守公民的本分了。所以身份必然带来本分。你没有考公民，人家叫你去参加陪审，把你选了陪审团去，你完全可以不去啊，因为这不是我的义务。但是你考了呢，你就得去啊，因为这是你的义务，因为你要了身份，你就要履行这个身份里面的规则。这个规则，美国有美国的法律，你既然是美国公民，你就要尊重美国公民所当守的法律，包括你的税务上，你要守他的税法；你在义务上，你要守他的很多的义务法，包括陪审的制度。这就是一个公民的义务的法则啊。所以呢，新的关系带来新的身份，新的身份就要求你遵守新的规则。这个规则是什么？规则就是神所定下的律例典章，也就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那40年，神向他们所启示的，神向他们所颁布的一系列的律例典章，这就是神国度的规则，不是埃及的规则。埃及的规则就是你要向法老尽忠，你要为法老效力，你要为法老卖死力。但是他们出了埃及了，神所定下的律例典章一再一再的让他们要遵从神，要听从神，要敬畏神，要侍奉神， 要倚靠神，要属于神。所以新的关系带来新的身份，在新的身份中要守新的规则，新的规则指导他们尽新的本分，就是活出新的生命，活出新的生活。所以从出埃及，我们第二个我们的理解的要点是表示被神分别出来。分别出来不仅仅是一个环境的分别，更是一个关系的分别，而关系的分别是带出来一系列的生命的改变的。因为你有新的身份，你有新的规则，你有新的本分，那么你的生命就在神的里面被更新了，更新了之后你就活出新的生活。这是出埃及一个更深层的属灵的意味。所以第二个，出埃及意味着被神分别为圣。第三个，出埃及意味着经历神的作为。出埃及，你看哦，当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在神的吩咐之中要离开埃及的时候，埃及的法老是何等的不愿意，埃及的法老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拦。所以以色列人出得了埃及不是以色列人自己的努力，以色列人出得了埃及是神用十个神迹把他们给带出来的，神用十个神迹制服了法老，使得法老不得不松手让以色列人出来。同样我们今天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成为神的百姓，我们能够重生得救不是我们的功劳，是神的作为。所以在重生在得救这件事情上，人没有任何的功劳可夸，不是人的功劳，是神的作为，是神所成就的。当世界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是神用他大能的膀臂替我们解除了那些障碍，使我们能够认识神。所以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用十个神迹制服了法老，使法老不得不放手。同样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第十个神迹发生的时候，是羔羊的血保护了以色列人免于灭命的天使。所以十个神迹不仅使法老不得不松手让以色列人走，第十个神迹显明当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唯有羔羊的血能够保护我们免于那个死。所以整个出埃及记，我们从创世纪读到出埃及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以色列人出得了埃及是神的作为。以色列人在灭命的天使来灭埃及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得以存活，靠的是羔羊的血。同样在末世的审判当中，我们属神的百姓能够免于那末世的那个终极的那个可怕的审判，也是靠着神的儿子的救恩。所以出埃及记第三个让我们看到了出埃及意味着经历神的作为。经历神的作为，第一是谁说要离开的？神说要离开。以色列人在那呼天呛地的叫苦连天，他们叫苦连天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到要离开呀，他们只不过是想把环境改善一下，把处境改善一下， 所以经历神的作为，第一，神的作为是从神的吩咐、神的话语开始的，是从神的命定开始的。我们太喜欢跑在神前面了，神没有说话，我们擅自行动，那不是出埃及。神没有说话，我们擅自行动，那不是经历神的作为，那是出于肉体的侍奉。出于肉体的生活，我们很容易辨别；出于肉体的侍奉，我们太不容易辨别了。出埃及是神说，神说要他们离开，全部的出埃及的策划全部是神的主动。神呼召了摩西，神给摩西权柄，神要摩西去对以色列人说。所以神的作为，第一是从神的说话开始的，是从神的旨意开始的，是从神的吩咐开始的。神说要离开，既然是神说，我们就应该怎么样？第一是听神说，第二是看神做。其实在属灵上，在侍奉中，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侍奉必须要从神开始，你要听神说，你要看神做。所谓看神做，就是神所做的你不能去干扰。神用十个神迹的时候，人能帮什么忙啊？人不能帮忙的。所以神说神做。第二个，从出埃及我们看到神说了，但是事情是不是如我们人所愿？神一说，马上大门就敞开了。出埃及是伴随着征战，这是在属灵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的。明明这个事情是神开始的，可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一个一个的障碍，一道一道的征战，这不奇怪的。所以出埃及是伴随着征战，因为法老绝不甘心，这法老绝不甘心他的奴隶出去了，法老要奴隶永远做他的奴隶。所以出埃及伴随着征战，而征战的特点是什么？我觉得我读这个创世纪到出埃及记，发现那个征战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各种各样的声音。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征战都是从声音开始的，各种各样的声音。那些声音是什么？法老说，百姓说，不断的有从世界、从人而来的各种各样的理由、各样的声音。法老说，百姓说，这些声音对摩西来讲，摩西是神选召出来的领袖，摩西不直接去处理法老的声音，不直接去处理百姓的声音。摩西的高招在哪里？摩西面对着这样子的周围一片压倒性的声音的时候，摩西来到神的面前，摩西对神说，然后摩西听神说。这是征战当中作为一个领袖得胜的一个秘诀，摩西听神说，摩西对神说。所以出埃及伴随着征战，同样出埃及经历神的作为是神的得胜，然后出埃及意味着从生存的出发点到生命的出发点。出埃及意味着从生存为出发点到以生命使命为出发点，这是出埃及的意义。去埃及是讨生活，出埃及是为了得生命啊！这两个出发点不一样。以色列人去埃及是为了讨生活，出埃及 也是为了讨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旷野四十年。他们在旷野四十年抱怨的最多的是什么？是为了吃啊，为了喝呀。在旷野经历一点点难处，他马上就想到埃及的好处了。旷野当中一点点难处，他们立刻就怀念埃及的好处。埃及的什么好处啊？就是埃及的那些他们吃惯了的东西呀、啊。而且为了那一点点吃惯的东西，他们要回去。从旷野四十年以色列人的表现，我们就可以认识到，他们去埃及是讨生活，出埃及也是为了讨生活。就是因为这两个讨生活，使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他们倒闭在旷野，进不了迦南。这是何等深刻的属灵的教训啊！因为神要他们出埃及是为了得生命，但是他们把得生活的好处看得高于生命的益处，把生活的好处看得高于生命的益处，以至于我们今天很多人表面上是出了埃及，但是我们心中带着埃及生活，带着埃及侍奉，我们得不到那迦南美地那至高的福气，就是因为埃及还在我们的里面做主。以色列人出埃及一夜之间就离开了，地理上的埃及一夜之间，心中的埃及四十年之久，他们都没有把它丢尽，甚至到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屡屡的心中的埃及在那里影响他们活出神的百姓的见证。所以神的管教要一次一次的领到他们，这就是我们查考出埃及记的领受以及跟我们的关系。愿出埃及记以色列人的历史成为我们的借鉴，使我们真正能够成为神的百姓，我们有新的关系，我们获得了新的身份，我们知道了新的规则，我们要尽新的本分，我们要活出新的生命，然后以我们在新的生活中来见证神，来侍奉神，来荣耀神。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你赐下这么宝贵的经卷在这里，旧约的这些历史书也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一个历史的借鉴。愿主你带领我们，使我们真正的被主分别为圣，使我们活出你要我们所活出的生命的见证。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